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卷呢是最近大家从网络上看到特别多的一个词儿，就是形容在某一个领域呢，它过度的竞争导致了互相倾轧、内耗。不仅仅是我们看到教育、医疗、养老、职场、房价、婚恋，甚至都已经出现了这个容貌内卷和走红毯内卷哈，万物皆可内卷。今天就给大家邀请到了好几位年轻朋友，加上我在内，一共是7个人啊。我们今天金刚葫芦娃，有我们的年轻朋友安安、Yukio、Mila、Rita、Eugene、还有吴英，好热闹。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感受到的、看到的、听到的各种内卷。我们先从 Yukio 开始吧，因为 Yukio 最近工作的原因暂时回到了祖籍国，说可能那边的内卷比澳洲更加的激烈。
内卷这个现象它近几年或者说前几年呢其实都存在，只是说这个在近几年啊，他年轻人表达自我的这个方式是比以前要畅通，所以说就把这种社会现象单独的拿出来谈。当然确实也是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啊。它内卷呢它是有大环境的，首先是资源有限啊，之前的一些共识，大家对于一些比如说怎么去努力怎么去付出，原本我们付出10还可以做及格的一些事情，可能要付出15、20啊，类似于这样的一种现象啊。
嗯，
这也是最近比较常见的。
你最近回去走了很多的地方，感觉到了吗？
比较明显，哎，首先是工作的任务啊，还有一个就是工作的时间。工作的任务就表明了这个工作的安排，它这个可能会突然有一个什么事情，就这个是常态，就突然 last minute 要完成一件事情，这个事情还不是其实明明不是几分钟可以完成，不是举手之劳的。再一个就是说可能会有加班，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常态。就讲年轻人嘛，作为95后和00后，很多人已经习惯于这个事情，
习惯于这种加班了哈。我还记得我们之前聊大厂青年的时候，并跟我们提过，他到了一个新的公司以后，在澳洲我们还说的是，他马上就会让 IT 把他的个邮箱先加上，已经把这种加班融入到血液里的同志。那今天说到这个内卷，很多人说咱们的澳洲哈，现在好像内卷就跟中国比起来还是差太远了，但我真没觉得，我现在觉得澳洲内卷也挺厉害的。
严格来说，澳洲的内卷还是比较浅的。
我其实还挺赞同的，我觉得澳洲的内卷跟中国比起来差距还是很大的。因为我昨天晚上正好跟几个朋友在谈，正好就说到了钢琴这个话题。他的小孩就学了一个月钢琴，他的老师已经准备让他在8月份的时候表演匈牙利舞曲了。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卷了。他还跟我说，哦，我们已经不是很努力了。别的小朋友有一个学了不到一年，已经可以去考6级了。然后我就说，这个也太卷了吧。他说也就一天，也就是2个小时的练琴。就我觉得在澳洲这种情况我估计还是比较少的。
就有这种亩产万金的感觉，我看 Brita 已经快笑出声了。
因为我其中一份工作是在音乐学校做老师，我们那里的小朋友有华裔的，也有各种其他的文化背景的，像我们10几岁还在拉空弦的很多。
对，
是吗？
是，你看我儿子就是当时刚开始学的时候，学了一年都在弹那个小星星啊 ，Twinkle Twinkle， 就他学的那个就是 variation， 就不同的版本的小星星。当时我觉得就是我国内的朋友都震惊了，你们学了一年学了小星星，就一直在学小星星，就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在这里那个老师一直跟我说啊，小朋友可喜欢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吧，那你既然这么说的话，我就听你。
我们这边的小朋友学音乐主要还是以小朋友的他自己的能力跟兴趣为主吧，然后这边的小朋友自己的想法都比较多，像有时候上课的时候他们还会说我可能这一遍会有错误的，我现在我就不想拉了，我要休息一会儿，那 OK fine， 那就休息一会儿，所以那是不可能在一个月之内搞出一个什么协奏曲，是不可能的。
你们还是觉得澳洲没有太多的内卷，我们还有好几位嘉宾呢都还没吭声哈，尤其因为自己也有孩子，刚才你一说这个练了这么久还在 Tinkle Little Star 哈，就是安安说的，尤其就笑得不停，因为首先这种家长就不想卷起来，是不是？
对啊，像我小孩学琴半年嘛，然后这周末刚好有一个就是学校一起搞一个小演奏会，就是我们国内说的汇报演出，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就比较佛系一点，就是没有逼孩子练太狠那样，毕竟五岁嘛，练完了，然后我也录了以后我在朋友圈里面也发了，然后呢就很明显就两拨人，就是澳洲的朋友就说哇好厉害啊，那个半年就已经弹到两首曲还可以表演了，他还表现很沉稳了干嘛的，国内的朋友基本上就是一片无声，都是就个点赞就好了也不说啥。昨天因为长周末嘛，然后我就带着我那个五岁的 Kindy 的大女儿练那个 spelling 嘛，英文就语文嘛，我们这边的是语文就是英文嘛，然后就练那个拼读，自然拼读还有那个 spelling， 然后就跟她在练，然后写字，然后我也 post 上网了，然后就这边的家长呢就是点赞，然后国内的家长就哇他的英语现在好厉害啊，他的英语现在都可以拼了，才五岁怎么怎么样的，很明显就感受其实有时候内卷给我感觉就是绝大部分是和环境有关系，就是和他身边的朋友啊那个群体啊有关系，可能在国内五岁就是毕竟学英文的能拼的可能还不是说太普遍或者是太多这样，因为我有时候也会 post 一些他自己去读的阅读的文章，因为学校有要求嘛，每个星期要读几本书这样子，
对，
就是很简单的那种。
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刚才尤其听 Eugene 讲了以后，我就觉得其实这种内卷也是这种不管是大人哈还是孩子这种才艺分享或者是个人表达的一个欲望更加强盛以后，然后有这种社交媒体或者是这种朋友圈以后这种推波助澜的结果。像我的话就属于在这个问题上面特别特别佛系，如果你去看我个人的那个朋友圈里面很少很少秀我们家小朋友的，就是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尽量少去看别人的这种秀的结果，否则我就觉得如果靠这种
心态要崩了吧，是吧？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妈妈圈太近的时候我的心态就很 hold 不住，如果我不去看的时候，我自己看我们家小朋友永远会觉得他还不错，如果看其他人的时候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有了比较伤害太大，
这种独自美丽吧。
对，
我觉得我们比较多的 focus 在讲孩子身上了，我觉得我们待会可以留到下一个话题鸡娃来多聊孩子哈，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完全展开来。但刚才吴英讲的有一个我特别赞同，我觉得就是之前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他觉得现在的社交的平台多了，给我们展示机会多了哈。以前你可能只有在这个大礼堂上汇报演出的时候，你才有登台的机会。现在自媒体时代了，人人都可以微信里面发一个小视频啥都行，大家可能就是个比较的就比较多了。但是不仅仅是孩子，我们前提到在成人的世界现在也不容易啊。因为前段时间我跟我妈聊天，我妈跟我说个事儿，她说的。我表哥小时候，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爱笑爱闹特别顽皮的孩子，那真是话多的嘞，白天说不够晚上说梦话都还在说话。但是现在呢他这个变得越来越寡言少语，越来越严肃，就是你一年从他脸上就基本上看不到任何的笑容。然后我妈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是一张已经被社会毒打过的脸， 就是慢慢慢慢这种内卷，其实最后就导致了我们这样的一种结果。七个金刚葫芦娃，我觉得在这个工作当中也没有人会觉得特别容易吧，不管澳洲还是中国，内卷还是无处不在的。你们都觉得自己特轻松吗？
我觉得可能也是在职场上面，我觉得还是跟文化也是有区别的。就是澳洲其实也有内卷，就和国内的可能不一样，就是注重的地方也可能不一样。就好像说在这边工作的话，你有什么东西其实你可以说，直接的说，包括满意的和不满意的你都可以说，就看你怎么说，不是说只是干就行了，你要适合这个文化，就适应这个文化。有时候我就觉得像我们国人嘛，有时候在这边工作就喜欢就是孜孜不倦的，那埋头苦干的就很多。但是就发现我们毕竟我们受的教育是人往高处走嘛，你还是想自己在职场上面或者是专业领域啊，或者是在工作上面能混得开，能还是能往上走一下的。那有时候就会发现我不停的干，但是还是没有得到认可，或者是别人觉得我就是应该在这里面干下去，就没有考虑到我能不能就是有一个位置我可以去晋升干嘛的。慢慢的就是觉得其实还是需要在公司里面表现一下自己，然后能把自己的那个欲望表达出来我其实还是想往更高的一阶层去走一走啊，管理层走一走啊，然后看看能怎么样去让自己提升一下，或者是自己去观察一下身边的朋友是怎么做的，或者身边的那个同事是怎么做的，他们为什么吃得特别开，然后能往上走，能一升起那个高一点的职位，他就可以得到一个机会。那其实我觉得这是在这边的一个也是一个内卷吧，就是学一些这边的文化，然后就算聊天跟领导聊天也聊一些大家熟悉的一些话题或有感兴趣的话题，然后露个脸，然后混个脸熟，让别人记住你，然后当你有这个方向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就会去争取。这应该对我来说也是应该算一个内卷吧，就是除非自己不想往上面更走一个 level 了，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就继续这样子默默无闻的干，或者是就干好本职工作也就行了。我觉得内卷的话可能是不是因为是人本身自己是有一个追求，然后有一个想要证明自己，或者是不想甘于平凡，或者不想跟别人一样，自己就往这方面去的一个行为吧，我是这样认为的。哪怕在职场上面，澳洲其实我觉得也是有的。
我觉得那个 context 不太一样啊。其实内卷在国内的话，主要它是他们从大厂那边来的。大厂的文化是，比如说996是一个比较 default 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在一个公司里面做同一个类型的工作的人现在是多于这个工作本身的要求，所以在国内有很多朋友他们感觉其实内卷主要是劳动力多过需求，所以每个人要比他这个工作职位本身要求的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这个努力是并没有多余的回报的，所以它是属于就是边际效益递减，就是你越努力但是越没有回报，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内卷。然后我还觉得有一个很大的 context 不同，就是其实没有到比如说艺术那个层面，内卷主要是关于生存的。因为我前两天还特地跟朋友聊了一下，他们就是为什么会觉得内卷，主要是国内比如说社会保障啊，然后由于比如说你35岁以后，如果你再想去换职位的话，你是很难的。就是很多现在很多时候就是明确写着35岁以上是不招的，对吧？那女性上来第一个问题是你的婚育状况是如何，这都是一个很 default 的现象。所以内卷对他们来说的意思是，那你要在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拿身体换钱，就是拿命换钱，再把钱换来一部分，然后先卷一下，然后之后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保障，就是是 context 还是不太一样。我觉得
竞争力比较大，竞争的那个环境比较厉害一点嘛。
我是觉得是国内现在基本上白领或者说能够负担起自己生活质量水平的工作的选择还是比较少的。 通人来说的话，你尽一切努力，为什么大厂现在这么做，就是你尽一切努力，你的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进一个大厂。但是你想要那种能够旱涝保收，或者说比较有以后退休后生活保障的工作，你凭努力是达不到的。就是比较能够生活保障的工作，或者说同时有生活保障又能有社会认可和地位的工作，是不能匹配现在的人口数量的。就是我们这城市化造成的结果，现在造成了这个不匹配，以至于所有人都去挤破头挤那个大厂的工作。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考公务员这些工作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能够保障你生活同时又能够得到社会认可的工作就是那些。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现在最明显的内卷，就是因为大厂的工作其实就那么一些，就是你996其实是一种已经是很幸运了，大部分年轻人想要这个996的机会是没有的。那么比如说很多清华北大的硕士，那他们第一的选择现在是去考公务员，就是从最基础的做起。这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内卷的定义，就是你当然从小开始你要奋斗努力学习，然后等你到了一个你认为一个就很高的学府的很高的层次的时候，你回头一看啊，其实你还是要从零开始，因为其实是没有什么保障，这个是他们那个环境下面的含义。
就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说996007，就是我拿脱发换薪水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
那是一种幸运。
对对，
我觉得能卷起来其实是一个，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儿本身还是针对一部分人群的，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卷不起来的，就只能躺平了。
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外婆跟我说，她说这个世上最苦的苦就是你没得苦给你吃。那现在就应了刚才咱们 Britta 说的那句话，就是你想去，你俩也说的，你想去想吃苦就没有这个机会，你想拿脱发去换薪水都没有这个机会哈。在澳洲来说，要说没有内卷吧，很早之前估计也看见过，曾遇到过一个南开大学的博士啊，他在这边砍木头拔牧场，过来了以后，尤其是不是咱们华人或者说是其他少数族裔的，到了澳大利亚以后，我们要去找一份工作跟人家竞争，其实也是存在某种程度的内卷的。
他砍木头其实不是一种内卷，砍木头包括在澳洲，如果说那包括做电工或者说做那种地板木工，这个首先从收入上来讲这个是不低的，这个是远远的高于，至少远远高于新南威尔士州的平均工资的水平。其次它是没有一个歧视链的，就是并不是说这个、
哦、不不我们不是说歧视的问题啊。UK 你觉得如果说他可以选择不去砍木头，而是从事他当初在南开搞的数学研究，你觉得他会选择去砍木头吗？
这里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他确实找不到、第二种因为做数学研究是一件很耗脑力的事情、
对对，这是你的专业。
对他很耗脑力，反而就是说他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选择不用那么多重复的脑力，而只是用体力。
对，
他说不定是一种人生的，就是想一种改变，就在这个阶段。所谓内卷是要基于资源有限，就在资源没有做创新性的事情，他去做一个重复性的数学上的事情，这个叫内卷。他如果换一份工作，这个不叫内卷的。
换一个工作的话，这种不算做是内卷，在同一个工作上才算是内工种上的竞争才是内卷吗？
我觉得就是对于同一份工作，你本来是达到 ABC 的要求都可以了，你现在非要加一个 ABCDEFG 的要求才能完成这份工作，就是才叫内卷。他这个就是换了一份工作，相当于就是移民来的，受到一些资历或者是经历或者技术方面的不能转化，我觉得不能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讲的内卷啊。而且就是说我们如果非要觉得这么说的话，就是非从事数学学术研究一定就高于一个伐木工人的对于社会做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不是很公平。
没有说伐木头不如做数学的研究，就说它属不属于一种内卷呢？因为它也跟人家去大学里同样竞争过数学的老师研究的这个岗位，再加上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工种越来越细化嘛，可能以前你一个这个主持人他只要求是个主持人，后来要求你采编播啥都还会，除了采编播之外呢，他可能还会要求你节目的策划，还会做非线性编辑，非线性编辑了以后还会要求你做其他的。你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工种的变化，它属于一种内卷吗？ 这要求你的技能越来越多。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工种现在都有这个趋势，就是复合型人才嘛，因为他还是需要
这个词真的挺好听，但是压力有点大呀。
是，就譬如说会计方面吧，其实很多，因为我们这边其实留下来的会计还是蛮多的，然后真正大学读的会计，然后后来能找到会计工作或是做会计工作的人就并不多，找到会计工作把会计做下来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做着做着就会有一个瓶颈，然后就会要求，就是因为那个时代不一样嘛，然后要求也不一样，公司的那个行业背景不一样，然后他需要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可能就会涉及很多，就譬如说你怎么去建模啊，你怎么去分析啊，然后去通过你的那个数据去讲故事啊，然后去做一些报告出来，可以让决策层去做一些规划，这样子就不是并不是像
必须要技多必压身是吧。
对对对，然后并不存在于原来传统的会计那种，就只要把企业的那个经营的业绩啊，经营的那个情况把它说出来，我们做的怎么样了，现在就是可能还有更多的分析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很多有些会计朋友就转行去做了那个分析师，就去做一些专门去建模啊，就是为某一些数据去大数据运用大数据去做一些分析，帮助企业去成长去扩张去发展这样子的。所以其实你说他是换了专业吗，其实也不是，但是他还是需要他自己会计的背景的东西在里面，就时代的要求不一样了吧，或者是公司的那个自己的需求不一样，然后他自己做了一些改变，是属于卷了吗？被卷了吗？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我个人觉得复合性人才跟内卷是很大区别的。内卷最后的受益方是资方，就是你老板
雇主是吧。
你卷到最后你卷的那些羊毛都是给你老板的。但是复合性人才就是说你自己把你自己的那个才能也好就是技能也好拓展开来，是对你自己是很有益的。这个我觉得到最后投资是在自己身上，是有就是性质上的很大的区别。这个复合性人才是现在社会进步最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小时候德智体那个美与劳全面发展嘛，就差不多是这类的意思。但是这个到最后是得益你自己的。
但是复合型人才对于资方来说也是赚到了。
但是你自己先赚到了吗？
我觉得主要是有没有选择的问题，也不是说在才华或者是关键的要素，就是你有没有选择，你是内卷它必须是被动
没得选对吧。
对，他不是说我自己就是非常开心的每天早上一睁眼哦我要内卷了，然后我去内卷了，他不是这个语境。这个语境是你的同事为了赚更多的钱 OK 他选择9点下班，那你如果为了表现更好你要10点下班，于是整个办公室都在11点下班，但是你们赚的钱还是一样的
一样的。
它的内涵是你没得选，如果我可以选的话，一个人是不会选择干到11点然后得到的钱更少的。所以他是
起了这个很多的伤心往事。 Brita 这么一讲，讲到原来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布置作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老师问这个作业量够不够，哎，班上总有那么一两个人说作业太少了，他觉得那个寒暑假作业和平时不老师布置作业能不能再加点量。当时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陷入一种内卷了。
嗯，
我正好是在澳洲读高中的，我跟你说一下啊，那个澳洲的高中是老师的课后题，那个本班后面不是课后题吗？可能一个 unit 后面是5道题，老师叫你圈2道去做，就这样还有同学在班上会跟老师说2道题太多了，因为我修了3个数学，我有6道题，就这样。然后我们当时就作为国内来的学生都震惊了，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我觉得就是国内的卷跟这里的卷是真的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 开始了。
这澳洲不是有个 NAPLAN 考试吗？在小学的时候 NAPLAN 就包括数学啊英语这样的考试，在这儿每一年 NAPLAN 考试都有澳洲的家长给政府提出这个意见，就说啊考试太多了，我孩子压力太大了哈。但是你像如果我们是在就是中国国内读过书的都知道，我们现在以前有周周考对吧，还有这个每月月月考，哎呦，随时都在摸底考，把你的底摸得一清二楚的。到了澳洲以后确实你看不管孩子读书也好还是咱们自己就业好，好像相对来说环境还是宽松了很多的。
就我突然间想起我以前也认为就澳洲的学校他应该是不考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我孩子说他在学校有任何的考试，包括他姐姐也好从来都没有听过他们俩说学校有什么考试。然后有一天就最近不是在家学习吗，有一天老师突然间发了一个 link 一个连接，然后就说就跟先家长打预防针，我们周一的时候要让小朋友在下午的时候完成这个连接，然后这个连接是一个 assessment 就是等于说一个测试，家长不要帮助小孩。后来我就眼馋，我就让他先做了，做完才发现哦，这个是一个那个上课要做的东西。然后后来我打开进去的时候我小孩跟我说哦，这个东西我知道我很熟了，我知道怎么操作了，我们在学校经常做，老师说这个不是一个考试，这就是一个做题。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们这里应该也是有类似的随堂测试，但是他们就会把它这里老师会把它武装成一个这个一点都不要紧，你们会做就做吧，不会做也不要紧那种类型的，就让小孩相对来说没有这个压力。所以对对对，这个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事情。
就是澳洲整个环境给咱们都是打造的比较佛系的，每一个朋友这个脸上包括无论是做没做家长的了看待问题都比较佛系，没有感觉到太多的内卷。但是像 UK 因为他现在是从澳洲到中国去工作才会去卷起来的生活，你适应吗？
我还好，因为我前也是两边飞，中澳之间呢我也经常去做对比，不管是教育啊还是说一个人的成长呢，我们如果说把一个人的成长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和对这个事情的兴趣啊 performance 和这个 interest， 它和两件事情是关联的。第一个就是做这个事情时候的这种情绪，有没有这种沮丧或者说有没有压力，这是一类。还一类的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感受，这个知识的量啊，它的这种认知载荷 cognitive load， 这个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一般认为呢，包括在澳洲实际上教育和说或者说在运行一个公司的时候，我们要求就是这个情绪这个压力或者说不沮丧不抑郁，这个是在一个适度的水平。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数学博士他可能更擅长的是长期做对于这种具象事物进行抽象建模，他长期是要做零到一的工作，那可能在有一个时间段你长期让他去 repeat， 长期让他去做这个一到二，可能还一还到不了二，这个严格来说是会扼杀他对数学的兴趣，甚至会影响他的发挥，所以他宁愿去伐木头，反而你把他死摁着在一个地方，你强迫他对某一个，这个可能他很努力很努力还做不出来，可能还会挨骂，因为你这个数学模型本来也是一种假设，我压根就不认同这个，你又不允许我提出对这种 hypothesis 的反对，就他心里可能有很多怨念，所以他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一个事情。那反而澳洲的这个社会还对人也很包容，就是你可以拥有一个想走就走的这么一种很多种机会，永远都有后路。
我没感受到呀。
我永远都有一个后路，我不至于说这份工作完了那我要面对家庭的压力，我的存款好像还没有多少，我可能要花上半年或者三个月的时间我再找一部分工作，就他没有这种压力，这反而是一件我们反而觉得这不是内卷，这是一种
UKL。 你现在就是没有开视频就看不到我们脸上礼貌而又尴尬的笑容。你刚才讲的这些完全站在一个老板的高屋建瓴上，我觉得对于员工这种管理各方面我们妮拉已经带出了，就特别有老板的气质就流露出来。
没有没有，我讲的是这个，我讲的是每一个人对自我的管理啊，作为一个内卷的社会他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他不得不留下来。我们能够有选择，这本身说明这个社会的内卷化是不严重的，就是我们能够有选择，就是没有人能够死摁着我们，因为他不敢，他知道我们有选择。
我应该是属于近期在国内的企业跟在这边都有工作的人吧，我觉得我部分赞同。我赞同的原因就是我确实包括我自己和同龄人经历了很多，就是你是否想走，怎么走，走的时候就是说被对待的方式是什么。确实在国内的话 不管是对于劳动力的保护也好啊，还有赔偿也好啊，各方面确实是这个公司是有很大的自由度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劳动力太密集了，就是他不需要考虑这个劳动力的感受，
你不干别人还要干。
对对对，其实他这个内卷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必须不要考虑你的情绪啊，什么压力呀、啊、什么忧焦虑，这些东西不在人的考虑范围之内的，就是你为了生存，生存是第一要务，为了生存必须要干起来，因为被卷是一种幸福，因为还有很多人盯着你的这个位子，如果你自己不卷，那你就圆滚滚的走开，那更多人愿意被卷。所以其实是在国内的语境，我觉得能提出内卷的这群人已经是社会的精英了，这个是特别要指出的，因为还有大部分的人他连被卷的选择他都没有。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